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夏雨的报道。习近平默克尔通话，新华社报道未提二话题。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退休，10月13日，默克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次告别视频会晤，双方讨论了包括气候、疫情、陷入僵局的欧中投资协议以及人权等多个话题。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未提欧中投资协议、人权这两个话题。德国联邦政府副发言人菲茨表示，这是默克尔与习近平的告别通话。菲茨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就德中关系发展和当前重大国际话题交流了看法，其中包括 G20 峰会准备工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应对全球流行病、人权、欧中投资协议等。一名听取席末通话简报的欧洲外交官对南华早报表示，英席的要求已安排讨论与 COP26 峰会相关的问题。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这次通话时说，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默克尔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报道说，习近平提到，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呼吁中欧团结应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全面的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的处理差异分歧。新华社报道中，只字未提陷入僵局的欧中投资协议和人权议题。默克尔领导了欧盟与中方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中全面投资协议，该协议在去年年底达成，但导致美国的批评。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欧中关系出现断崖式下滑。欧盟宣布对中国官员采取行动，引发了中共对欧洲外交官、欧洲议会和智库人员的报复性制裁，以及挑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抵制欧洲企业。欧盟执行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5月4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鉴于欧中双方在针锋相对的制裁后的外交关系恶化，欧盟已暂停与中方敲定中欧投资协议的努力。9月16日，欧洲议会公布全体会议表决结果，压倒性通过欧盟对华新战略报告提案，敦促解决中共侵犯人权行为及处理来自中国的虚假信息，并再次呼吁推进欧盟与台湾达成投资协议。议会强调了欧中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但明确表示，在中方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不会重启欧中全面投资协议批准程序。习近平还将在周五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通电话，这是中方为改善紧张关系所做的为期一周的高层外交交流。南华早报报道，上周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欧盟27位国家领导人一年来首次讨论对华战略。一位出席会议的官员表示，他们谈到需要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而欧盟事实上的外交事务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上周日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他们同意我们必须保持强硬态度，基于合作伙伴、竞争者、竞争对手等方面。博雷尔补充道，我们必须鼓励在气候政策等某些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但当中国的决定与我们的观点背道而驰时，我们也应该做好反击的准备，尤其是在人权和地缘政治选择方面。斯洛文尼亚会谈后，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表示，他认为近期立陶宛事件对欧盟总体立场产生一定影响，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侵略性增加，他更强烈要求自己的条件，当然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立陶宛最近卷入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外交争端，并一直在推动欧盟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根据德国基本法，9月26日联邦议会大选后，默克尔总理领衔的联邦内阁仍然在职，一直到一个月后的10月26日新一届联邦议会首次召开全会为止。目前，社民党、绿党、 自民党还在就组阁事宜展开紧张的谈判。德媒《世界报》称，传统上联盟中的第二大党将主持外交部，也就是说，德国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大概率出自绿党，当然也可能出自之前领导外交部多年的自民党。比较一下两党政见，几乎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就一条共同的外交路线达成一致，其基本共识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改变，尤其是对华政策。在对华政策方面，绿党直接把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写进竞选纲领。绿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努里普尔谈及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时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对华政策肯定会发生变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畏首畏尾。感谢您的收听。